二，对布鲁法森洞的厌离。以上只是大概宣说了我对当下世界的厌离之心，因为身逢末法时代的人们，如果不接受佛陀的教言，他们的行为方式便只能像如上所述的那样，令任何一个正信佛教徒都难过而悲伤。这样的话，人们的厌离心当然就会自然而然地升起。其实不仅仅是普通世人的行为让人看不到佛法的希望，就连僧团内部的人也往往心行不善。如若广述他们的行为，我想大众也会与我一样，更对这个人世升起不可遏制的厌离心。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法之徒，他们无恶不作，劣迹斑斑，我对此自然深恶痛绝。不过有时我又觉得这一切也还情有可原，因为这些人从来就没有福德资粮与机会去修习善法，因而根本也就不可能懂得取舍善恶。这样的话，造下罪业当然也就是必然的了。而某些出家人的行为不能合乎教规，这就令人不可原谅了，因为他们毕竟学习过真正的佛法，也通晓戒律，故而一旦破戒就纯属明知故犯。但我恰恰多次看到他们那令人大失所望的举动，这就让我不由得升起厌烦之心。这些所谓屈入解脱大道的人是多么可怜可鄙，正是他们自己的丑恶行径才使佛法进入末法时期，并且破坏了佛教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对此我无法不升起厌烦之心。以下我要叙述的内容就与此相关，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听。究竟安乐的根本，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现在在人间弘扬已接近尾声了。此刻正是正法隐没前最为危险的时期。正如古德世亲论师所言，世尊已入灭，无数高僧大德也相继圆寂，不尊重佛法的曲解者，分别寻次者，开始摧毁佛陀教法，真正具足菩提心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贤劫千佛将要示现成佛的地方，印度的金刚座，其所在地的菩提迦耶和附近的大城市，当初佛法之兴盛犹如日上中天，但如今也无可奈何地归于沉寂。人们再也无法见到昔日那种辉煌的景象。至于世尊降生、苦修、成道乃至传法的诸多圣地，也已面目全非。譬如释迦牟尼佛居住了24年的舍卫城，当年曾是古印度一座繁华的大都市，现在却连一间佛堂也没有留下，仅仅剩下僧众疗房、比丘尼经堂等几处遗址。此外佛陀涅槃处如今也只遗留下一个小土堆，涅槃像也是由泰国与日本的信众日后所造。而在世尊曾经讲经说法的王舍城、广严城、灵鹫山，现在我们已根本无法再寻找到佛法的踪迹。至于那些众多天人居住过的地方，如今也大多变成一堆堆黄土，许多佛陀转法轮处的佛塔也不复存在。历史上印度以金刚座为主的无数圣地曾惨遭外道蹂躏，许多地方至今仍被他人占据， 情形十分可悲。在古代，异教徒如盗匪一般的军队曾计划摧毁金刚座的全部佛塔，并砍倒佛陀成道于其下的菩提树。幸而有内道居士将菩提树的树枝暂时转移到斯里兰卡，又将佛塔深埋洞中，这才勉强躲过劫难。本来作为释迦牟尼佛教法的发祥地，以及古往今来无数高僧大德弘扬佛法的道场，印度的佛教应当极为兴盛才对。但诸法无常，世间的一切往往事与愿违，如今的那里真可谓物是人非，目睹此情此景，不由得令人唏嘘感叹，心中升起无限悲凉。不过与其要在外道身上找原因，还不如反观自己。回过身来，我们就会发现，末法时代的种种真相，其实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出家人身上。例如，有些形象上的出家人，打着大活佛、大阿舍利、大和尚的旗号，但他们自诩的标准不是来自以佛法修正层次为尊旨的判断，反而肤浅地认为，只要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就能成为高僧大德。在他们心目中，甚至嗓音悦耳也成了当法师的资本。这些人从不闻思修行，也不具备些许功德，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佛教常识也弄不清楚，常常表演一些将五方佛误认成可怜如来等的笑话。他们的行持在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不免让我们为佛教的前途黯然神伤。他们这些人仅仅是身穿了一身出家衣服而已，根本就不拥有与之相应的智慧。然而越无知的人却往往越加傲慢，当他们有幸见到真正的高僧大德时，非但一丝恭敬之心也不能升起，还狂妄无礼，目中无人。这些人表面上削发为僧，似乎舍弃了尘世间的小家，实际上却在建立和维护另一个更大的名利之家。他们的心念仍旧沉湎在世俗的事物当中而不能自拔。看到这种迷乱的现象，我也不禁生起了厌烦之心。其实据佛经记载，早在迦叶佛时代，就在一个人的梦中曾出现过一头大象，他的身躯已经飞出窗外，尾巴却迟迟不肯出来。这个故事暗示着释迦佛教法的末期，出家人虽然身体出家，心中却仍然保留着从事世间八法的愿望。无垢光尊者就不无遗憾地指出过，如今真正具足法相的善知识可谓少而又少，如理如法的行为反倒成为众矢之的。很多寺院已类似于在家人的社区，与喧嚣的闹市毫无区别。作为佛教的道场，寺庙却不具备闻思修行的条件，这样的寺庙又怎能与解脱的圣地相匹配？在这些热闹的寺庙中安住的法师们，既无弘法立身的事业可言，也不护持清净戒律，我们对此都应当心生厌离。同时有些未破戒的比丘也仅仅留于形象上的护持境界，他们虽然天天在积累资粮，而内心里却仍幻想得到今生的名闻利养，这种人也不可能存在解脱的机会。还有一些人本来就没有好好修持，却自以为行持如法，特别喜欢在他人面前吹嘘自己的善妙功德， 看到这些人，我也只能心生厌烦。对比他们，我便更加钦佩和仰慕我的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我认为他老人家才真正具有大德风范。以常人观点来看，他的财富不可谓不丰厚圆满，但他本人却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日常生活异常简朴，有时候甚至到了缺乏食物的地步。但即便这样，托嘎如意宝也从不轻易享用他人的供养，而是像普通僧人那样参加诵经，以获得其中所应分得的一份财物。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他老人家的一生可说是非常平凡，几乎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然而其不凡之处也正在此，这正所谓欲伟大于平凡之间。托嘎如意宝就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向世人展现了他严谨的作风和高超的境界。但你千万别以为托嘎如意宝是一个吝啬之人，在对诸佛菩萨的供养方面，他从不吝惜。仅以供灯为例，在他一生中，平均每天供的灯就多达500余盏。但如今的一些所谓的高僧大德们，则不会这样行事了。他们哪怕只做了一点点善行，也会想方设法加以鼓吹，借机提高自己在世间的声誉。例如，有人刚刚修建了一座佛塔，便对其又是拍照又是录像，随后就手捧照片跑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去大搞宣传。他会逢人就说，大家快来看看呐，这是我一人建造的佛塔呀。有的人甚至还会借机化缘，以便中饱私囊。针对这种背离古训的做法，无垢光尊者在三十忠告论中也传讲了一些教言。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虽然脱离了尘世中的家庭，却仍然在寂静之处积累财富。也有人自以为戒律清净，其实只执着于衣食住行等细微处，对更加重要的方面却满不在乎。他们偷盗、邪淫乃至杀害众生，对待因果毫无正信，仅仅具备延迟戒律的假面罢了。每当面对那些不懂道理的比丘，我都禁不住会生起厌烦之心。那些自以为已经远离红尘，却不懂得取舍因果，从不闻思修行的人，肯定无法得到戒定慧三学的功德。他们还会由此而五毒炽盛，经常处于迷乱散漫的状态。更有甚者，个别僧人连四根本戒也没有听说过，但当别人问起时，却大言不惭地说，四根本我不知道，有个三根本可能是上师在家护法神吧。如果一个人出家修持境界，却连一点佛法方面的智慧也没有得到，这就犹如天鹅在水中嬉戏，羽毛却没有沾上一滴水，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还有人一旦皈依佛门，便认为自己已经趋入了佛道，其实他既不具备正知正见，也不具备出世间的智慧和广大的慈悲心，只是获得了表面上的身份而已。这样的人甚至对上师三宝的信心都不坚定。每当见到这种自欺欺人的佛教徒，我都会生起强烈的厌烦心。而我们学院中的一些堪布活佛，色达喇荣佛学院，在智慧、慈悲、戒律等方面 都可谓出类拔萃，堪为人天楷模。无论就品格修养还是出世间的成就而言，他们都非常优秀，这在整个南瞻部洲也稀有难得。然而他们一旦到了其他地方，却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以前我也曾安排一些德才皆备的大堪部前往藏地各大寺院，但这些寺院中的僧人们对他们却并不重视，致使这些大堪部大活佛连一般寺院中方丈的地位也无法获得。现在的世人就是这样的愚蠢，他们不懂得敬重那些具有智慧而又戒律清净的善知识，却对虚伪狡诈之徒倍加信任，这种现象令人非常遗憾而痛心。正如至尊米拉日巴对日群巴开示的那样，在藏地，智者不会受到恭敬，愚者却备受拥戴，了义的佛法不会受到重视，对不了义的法门却倍加奉行。所以你应当努力追随智者和真正的善知识，去寻求了义的法药。如今这样的教诲对我们依然有效。我还看到某些金刚上师并不悲悯摄受精进修行的弟子，反而贪婪地笼络那些只知以钱财供养的追随者，他们也从不善待秉性正直的人，只对虚伪狡诈之徒异常宠爱。如此沉溺于世间八法的金刚上师，让人怎能看到正法弘传的希望？另外现在还存在着以下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对于生活清贫的智者，大家不仅不懂得尊重，反而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而对于拥有财富的人，哪怕其头脑愚钝无比，有些人也会追随并拥戴他们。有些活佛并不具备清净的戒律、深邃的智慧和广大的功德，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一点点财富，便立刻受到大家的敬仰，似乎钱财成了衡量他人价值的唯一标准。而此前的某些地位卑下者，一旦其地位发生变化或得到大笔财产，大家也随即见风使舵，对他奴颜婢膝，交口称赞起来。在这个末法时代，使人对智者不生恭敬，对愚者却阿谀奉迎，看到这些可耻的行为，我当然要升起强烈的厌烦心。世界上那些以各种因缘而富有的修行人，头脑里往往被牵动的思想所占据，他们非但舍不得利用财物与有益社会人生与佛法利益之方面，更不会对贫苦者进行布施。正如龙满菩萨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既不享受也不布施，财富反而会成为痛苦的源头。当这些人临近命终之时，恐怕将身无所剩，只能以恶业随身了。每当看到这些守财奴般的出家人的行为，我也只能对之生起厌烦之心。可以想象，在这些人短暂的一生中，从早到晚都在辛苦忙碌，不停地积累着财富，如此沉浸于贪欲的游戏中，将日胜一日地远离真正的快乐。华智仁波切曾经说过，拥有一条茶叶肯定会拥有一条茶叶的痛苦，得到一匹马的同时，自然也得到了一匹马的烦恼。他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中还指出，拥有百数以上羊只的主人必将堕入一次地狱，因为牧场中的牦牛山羊若造下罪业，其主人也会得到相应的果报。 其实，一个人的快乐程度与他所拥有的财富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必然而直接的因果关系。作为修行人，我想我们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在如今这个迷乱的年代，却总有一些所谓的修行人沉迷在世间法当中，行为与普通在家人迥然无异。我对此无法不生起强烈的厌烦心。要知道，以上我所指出的种种过患，可谓满目皆是，令人触目惊心。纵使历经数劫，也不能完全道尽。目睹了不如法的出家人的这些行为，我们更应该远远避开这些相似的出家众，前往寂静的处所，去精进修持圣妙的佛法。前面我曾经讲过，有一些在家人并未听闻过佛法，也从来没有修学过戒律，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不知取舍因果也还情有可原。但有些人明明在善知识面前听受过这些道理，却不能身体力行，还要终日散漫放逸，这的确让人心生厌烦。假若一个人不能认真地守持戒律，并且明知故犯，其过失会较通常不知而犯者更大。相反，如果造下恶业之后，心中能升起强烈的忏悔之心，则过患也会相应减少。因此，当我们理解了佛法中因果不虚的道理后，当一真不造新恶业，且历历忏悔已做的恶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去入菩提大道，走向解脱。然而如今世人的许多行为却实在是荒唐可笑，令人难以接受。有些人道貌岸然地讲经说法，其实他们的自相续根本没有得到调伏。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通过各种方法毁坏他人的相续，对别人造成极大损害。有些人虽然也懂得一些因果法则，却经常享受世间五欲，五毒烦恼异常深重。他们喜好杀生、邪淫，绞尽脑汁欺狂他人，而当自己有了过失时，便想方设法瞒天过海。如若别人犯下错误，则竭尽讥讽嘲笑之能事。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与佛法的教义背道而驰，只能为众生带来烦恼。每当见到这样的修行者，我都会升起强烈的厌烦心。我们还会时常碰到这样的一些金刚道友，他们与佛法和有意义的事物漠不关心，却特别擅长挑拨离间等小动作，一旦见到别人享受安乐，就会妒火中烧，却从不知随喜众生的功德，真乃一群无惭无愧、极不可靠之流。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承办任何事业，却对他人要求极高，有求于人时便辞言相向，事情过后则形同陌路。这种人的品格极不沉稳，性情也犹疑不定，秉行贤善的人都不应与之交往，否则只会近墨者黑，使自己也于不知不觉中随顺其他而招致堕落。故而当我一看到这样的小人，立即就会升起强烈的厌烦心。还有些人自以为精通显密教法，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已通达三藏，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相许中根本不具备慈悲心，嫉妒心与嗔心却像烈火一般炽盛。这些人虽然心高气傲，好为人师，但如果以佛子行的要求同他的行为两相对照， 就会发现他连其中一条都难以做到，更谈不上以自己的安乐交换他人痛苦，或者纵于命难也不杀害众生等高尚境界了。这种人还极易被妒忌的火焰灼伤，每当见到别人拥有广博的学识、诱人的财富及崇高的地位，就会急火中烧，痛楚难忍。就如同某些女人见到其他女人容貌出众，就会感到气愤和沮丧那样，她们其实并不是名副其实的修行人。每当见到这些人，我也不由得会生起厌烦之心。还有些高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之人，对佛教义理的认识本来就存在着很多漏洞，但他们反而认为自己是持藏法师，精通经律论三藏。其实他真正是孤陋寡闻，根本不清楚自宗与他宗观点的同异之处。这样即便是当他在造论讲法之时引用了一些校正，其中也难免会掺杂进自己的大量邪见分别念。另有一些人尚且不能理解佛经的甚深意趣和高僧大德言辞的密意，就贸然提出质疑乃至前往辩论，如此一来则很可能造下极大罪业。例如当年萨迦班智达曾在其所著的一个论点当中提出并不存在舍利子的观点，他说即使是高僧大德圆寂后也根本不会有舍利出现，但是当他本人圆寂之后，其遗骨上却出现了很多佛像及舍利子。智慧浅薄的人肯定会由此断定他所造论点有误。其实作为凡夫，我们又怎能理解圣者的密意呢？作为业障深重的薄地凡夫，我们几乎无法领会圣者教言的究竟含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去努力接近圣者的智慧，因此灵马派弟子应当重视全知无垢光尊者和麦彭仁波切的殊胜开示，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便认为只有自宗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其他各宗观点通通存在瑕疵。这是因为高僧大德的密意深不可测，他们为了适应不同根器的众生，往往从各种角度方便诠释佛法义理。如今的确有一些人在没有真正理解无垢光尊者教言的前提下，便盲目指责尊者的开示过于平淡，并无过人之处。另外一些人则在看也没看过的前提下就人云亦云，随声附和。我们真应当悲悯这些众生，他们或者自以为是、骄慢自傲，或者放弃自己的头脑盲从他人，其行为是多么的愚蠢无知。具有正性之辈，则应通过各种不同的学习思考方式去尽量理解这些教言，久而久之自己头脑中就会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才会真正认识到无垢光尊者无论是著述还是生平所言所行全都符合佛陀教义。同样的道理，对于麦彭仁波切无与伦比的智慧，我们凡夫也不可妄加揣测。他是一位真正的大成就者，在他圆寂之后，其舍利子当中的一颗幻变为文殊大威德金刚像，这在有关资料中有明确记载。像麦彭仁波切这样的金刚上师，无疑是得地菩萨再入娑婆，以其悲心愿力再来度化众生。 我这一生中随身随时带有两位大师的舍利，一位是全知麦盆仁波切的，另一位则是烈绕朗巴大师的。我坚信他们都已证取了最高境界。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几则关于无垢光尊者的小故事。在尊者所处的年代，一些无有智慧之徒在看到尊者表面的行持后，就妄加议论说尊者不能随顺他人，和和上下，另外生活也一贫如洗，还有就是居无定所，故而常对众生及轮回生起厌离之意。事实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吗？从一个更深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尊者的这些所谓缺点，则他们全都反映了尊者真正的悲智之处。他不随顺世人的原因是，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世人当中充斥着很多的无耻之徒，他们虚伪而又狡诈，如若随顺这样的众生，那岂不是在随顺他们的恶业？临终时必定会追悔莫及，速堕恶趣。而对于尊者的生活贫困问题，更可见出世人的愚昧与短视。众生被轮回的绳索紧紧捆绑，究其原因皆是因无明而起的贪执，特别是凡夫的种种痛苦大多摆脱不了钱财的干系，永无眼足的追求财富会使一个人的贪心不断增长，并最终成为恶趣之因。然而可笑又可悲的却是，黑白颠倒的末法时代，像尊者所过的那种无贪无欲的清贫生活，反倒成为了他的过失，还要遭到世人的攻击，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至于对尊者的最后一个曲解，倒是恰恰可以呼应现今人们的种种心态。当人们对世间八法无有任何厌离，只是一味沉溺其中，那么他们何来机会去脱离这轮回的苦海？尊者正是因经常观修无常，才断除了对现实的贪执。我们也只有依此，才能日益淡漠对于世间的贪念，内心也才能升起迫切而无为的出离心。对于尊者这样的修正境界，凡夫有几人能了知呢？但他们那滔滔不绝谤法谤圣的口，却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息。一般来讲，具有智慧的人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行获悉其修正境界，普通人则以观察其圆寂时的瑞相或灵骨舍利推知他的成就。无论如何，当我们了解了某位上师的生平事迹，或者确认了他的修正之后，都会对之产生无上信心，绝难退转。所以无论愚痴之徒和不怀好意的人对麦盆仁波切如何诽谤，我也绝不会就此退失对他老人家一丝一毫的信心。不管怎样，通过这些明马巴的大成就者历代传承上师的视线，我们对自己的宗派以及祖师一定要升起定解。这一点对每一个明马巴的修行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无垢光尊者曾指出过，作为一名真正的修行者，必须通达佛法教义，广闻博学，具有甚深的智慧。不光只他一人如此宣说，阿底峡尊者和宗喀巴大师也曾这样提倡过。而一个人若真要达到这种程度，则必须吃透三藏。不为如此，他还需要把大乘、小乘以及各个宗派的经典论点都视为无比殊胜的教言来加以学习。只有这样，他的所见所闻才能够圆满无碍。否则一个人的头脑 肯定会被狭隘偏见无情遮蔽，并进而生起傲慢之心。比如有的修行人竟然说什么莲花生大士的开示不正确，或者某某大成就者所造的仪规不合理等等。作为一名薄地凡夫，你有什么资格对莲师等大成就者横加指责呢？每当见到这样的人，我都忍不住会心生厌烦。目前还有些人自以为能写出殊胜的论点，其实他对所造论点必须依据的经典一窍不通，这样造出的所谓论点本身能具备什么校正理证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只不过是为了追求世间名誉而已。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真可谓胆大妄为，厚颜无耻。如果真要造论，那它的前提必须是精通经典。比如要成就一部戒律方面的论点，则至少要精通与戒律相关的律藏内容才可动笔，否则就无异于欺世盗名，害人害己。还有人尚且不能通达三转法轮之秘义，便自诩是名闻遐迩的上士。其实作为真正具有智慧的佛教徒，必须了解第一转四谛法轮、第二转无相法轮以及第三转分别法轮的究竟含义，并进而洞悉每一转法轮的了义不了义的差别。当年宗喀巴大师曾特意撰写《辨了义不了义论》，其中对了义与不了义的佛教教理阐述得十分清晰。相反，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纵使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也会漏洞百出，错解佛意。在这方面，我本人也写过诸如直指心性等大圆满窍诀方面的论点。不过我一直认为，就我自己的修正而言，可谓并不具备造论的法相与资格。我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借此同麦捧仁波切的金刚语句缔结法缘，于自相续中播植善根，并非是要及此僭越前辈。虽然我在此前也向大家传授过大圆满的诸多修法，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认真听受前辈高僧大德所遗留下来的金刚句，并按照他们的指导具体加以行持，这才是我们修行者真正应该做的。在众多的出家僧众中，有许多是属于不能如理如法闻思修行的可怜人。这种人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佛经论点只知其文不解其意，另一种人虽则已了解了佛法之奥义，但却不能按照要求如理行持。例如有人虽擅长讲解小乘经典，但其本人却连别解脱戒所特别强调的出离心都不具备，这样一来对经典的诠释又能带给本人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呢？就大乘行者而言，若自相续中没有具足菩提心与空性正见，即使将中观和入行论讲得天花乱坠，也只能是一纸空谈。同样的道理，历程当中等净无二的见解至关重要。如果头脑中对此不求甚解，仅仅借助语言传讲众多的金刚乘法要，最终也是徒劳无益。因此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智慧，自相续与佛法的关系就如同空谷回音，讲得再多也只能是鹦鹉学舌，照猫画虎。如果从究竟意义的角度来讲，无论显宗密宗，所有教法都能够融通无碍。藏传佛教中的四大体系的见修行果 也同样殊胜而圆满。当然，我们明喇叭自宗的大圆满所设诸法，肯定也能将修行人带往最终的解脱境地。目前还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从未依止过任何上师，也没有经过实际修持，但却敢公然向他人兜售佛法，这就如同自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闭上眼睛胡乱摸索，却还要别有用心地引导他人一样。如今这种貌似大德的法事已充斥世间，他们自欺欺人，信口开河，并将无数信众引向歧途。还有，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我发现现代人对佛陀的真实教义从不给予重视与大力护持，相反，当他们在进行讲辩注的同时，他们最珍爱的只是自己的分别念，几乎从来不以传承上师的言教作为依据。本来轮涅所设的一切诸法都是自信清净，并且远离一切有无是非的大空性，而佛陀所传讲的实际上也并未偏堕倾向于任何一方，具缘具性之事均可择一相应法门直下修习。故而无论内道任何派别，都应秉承佛陀之言教，不可画地为牢，执着某种法要是唯一至上之法要，并由此做出种种自他之分别。修行人亦不应将某位上师执着为专属自己之上师，或因蒙派之争拒绝承认及听受其他大善知识的甚深法门。目前广泛弘扬于雪域藏地的内道体系无一不符合佛陀教义，他们只是在如何成就暂时与究竟解脱之教理及修正方面显现上不尽相同而已。以现有的八大主要教派而言，其创始人均为登地以上的圣者，只因所需调化的对象千差万别，故而显现的教法才成种种互异之色。他们针对众生的不同根器，借种种善巧方便，引导与之相应的众生趋入菩提大道。